各位主日蒙恩。那每次家庭月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听到一个很普遍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就连一些基督徒啊，他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们也会讲哈，现在是什么时代了？现在为什么还要讲女人要顺服男人这么传统、这么老套的这种原则、这种思想？因为现在的人都一直在说什么，一直在说男女是平等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其实女人跟男人相对来说也是差不多一样能干，甚至还有一些女人我们也看得出她们甚至比男人还要优秀。然后我们看这个世界各地的局势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看到很多的女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她们都是处在一个领导的位置，她们甚至做总统、做总理、做总裁。所以现在的女子我们这样看过去的时候，好像女人都有受教育，然后她们有自己的恩赐和才干。那为什么圣经还一直教导我们说，我们做妻子的一定要顺服丈夫呢？那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觉得有点矛盾呢？如果你们尤其是很能干的姐妹们，但是我们要很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不管这个时代，不管那个文化是怎样改变的，但是神的话、神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而且很重要的，不但是神的话不会改变啊，这样我们听了有点好像很硬，但是神的话不改变，但是神的话还有一种特色，就是神的话一定是为我们好的。所以神的话还有神所为婚姻定的原则，当人遵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蒙恩的那个证据。所以我们先来读神的话，我们来看我们很熟悉的以弗所书五章。每次讲到婚姻的时候，讲到夫妇的时候，就会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21节我们一起看，又当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每次我们讲到妻子跟丈夫之间的事的时候，都是从第几节开始读？从以弗所书五章，通常是从第22节开始读。但是今天我们要发现，原来21节跟22节是要一起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原文其实在22节没有顺服这两个字，原文里面没有，如果你们看那个希腊文，但是呢后来翻译的那个圣经版本把这个顺服这个字放进了第22节。但是这个强调是我们还没有讲妻子要顺服丈夫之前，那个总原则、那个原理是什么？就是21节说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是要彼此顺服的。所以我们要发现其实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你会发现一个主题，就是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其实圣经神一直跟我们强调，那个顺服的功课是只有女人要学的，还是男女都要学的？其实都是每一个人，我们做基督徒的都应该要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不单是为人妻子的。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应该要顺服的对象，对不对？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做孩子的刚好今天是母亲节，做孩子的要懂得顺服我们的父母，那做仆人的要懂得顺服我们的主人，那我们做百姓的我们做一个公民的，我们要懂得顺服我们的君王，那现在没有君王，就是顺服我们的政府。那做教会肢体的圣经也常常教导我们要顺服教会的领袖，那然后当然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总而来说，每一个人不管你的角色是什么，我们都是要顺服主的，这是神为我们定的，神的意愿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为神的儿女，神所定的就是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能够学习谦卑。然后谦卑来干嘛？谦卑来服侍。你怎么知道你谦卑？你谦卑就是有一个服侍的那个表态，然后有一个顺服的那个象征。但是我们问，但是这个顺服很难，人要怎么顺服？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读，但是如果你看回上去以弗所书第5章18节那里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那里讲到圣灵充满，人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做孩子的怎样顺服父母？你做妻子的怎么可以甘心顺服丈夫？你做一个公民怎么能够乐意去顺服那个政府所以人要能够顺服是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再看第22节，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所以一句话，哇，一句话就是要我们妻子的顺服了。所以这一个经文很有意思，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虽然很熟悉这个经文，但是这个经文有什么值得要注意的？你们看这短短的经文，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在这里你们有没有看到任何的例外的条件啊？圣经这个经节有没有说，哦，你们如果你们妻子啊，你们如果是属于比较能干的类型的妻子，还是你的教育水平比较高的，还是你在社会的成就地位比较高的比较强的啊，或者是你信主的年日比你的丈夫多的，还是你的人生经验比较丰富的，等等等等啊。如果妻子你是属于这样类型，你就不需要顺服上帝，不需要顺服老公啊。这个圣经没有这样说嘛，没有给这样一个例外。只要我们是基督徒的妻子，我们就应该要顺服我们的丈夫。那同样这个经文他也没有给我们例外啊，说哦，妻子啊，如果你的丈夫是那种所谓好像没有出息的，不能干的，然后很软弱的，条件比你差的，然后办事能力不如你的，口才也不好的，哦，甚至还没有信主的啊，那你就不用顺服这样的丈夫。这个经文也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例外。甚至你看，我们也另外一处很熟悉的，我们每次读到夫妻关系的时候，讲到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甚至告诉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甚至你的丈夫呢，他是非信徒，好像你是属灵的，你是懂神的，但是你的丈夫是不信主的，你也要顺服你的丈夫。所以这个经文哦，没有给我们例外的。所以我们做妻子的就要祷告了，因为神这里是说，你不管是怎样的条件，你的条件也好，你的丈夫的条件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顺服。然后以怎样的心态顺服呢？这经文说，如同顺服主一样。所以一个妻子顺服我们的丈夫，不是因为丈夫多棒还是多好，是因为我们顺服主。然后第23节给我们那个理由，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哇，所以有些很敬畏神的妻子看到这个经文很被捆绑，为什么？又有两个字，哪两个字？凡事。我不但是顺服，凡事。但是我们用普通常识想想，这个凡事要顺服丈夫，很显然的一定不包括得罪神、犯罪犯错的事，对不对？这个也不代表如果丈夫他提出什么要求啊，那做妻子的就一定要答应。因为我们还是要查验丈夫的要求，那个是符合神的心意，符合圣经吗？所以这里讲，那为什么圣经讲凡事啊？为什么圣经叫我们做妻子凡事要顺服丈夫？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人有一个心态哦，我们人面对一个律法，面对一个命令的时候，我们人通常有一种心态，就是什么？要找漏洞啊，哦，找漏洞啊！你这个你只是吩咐这个而已啊，你没有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妻子的，我们会看哦，神，你没有说在这方面一定要顺服丈夫，在那方面一定要顺服丈夫哦。所以可能比如说我怎么打扮，我怎么花钱，我怎么思想，我的言语怎样，行为怎样，好像我们专门会挑那个神没有说的哦，那个漏洞，然后我们说哦，那方面我们不要顺服。所以神直接说，妻子你不要再找漏洞了。其实凡事就是我们妻子的顺服呢是要很广泛的，所以我们在各方面都应该要顺服我们的丈夫，除非他叫我们得罪神。然后第33节我们看，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这里讲到敬重，所以我们下面要等一下我多分享这个顺服跟敬重丈夫是要一起思想的。好，那我们今天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要解除一些普遍的一些误解。那我们先要知道，圣经说妻子应该要顺服丈夫哦，这个绝对不是在说因为女人比男人低等哦，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我们要思想一个很贴切的例子，就是像我们圣子主耶稣他顺服圣父一样。所以我们主耶稣圣子他顺服圣父，但是我们知道圣子跟圣父哦，他们是什么？同荣 同尊，只是他们的角色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腓立比书那里我们知道圣子是什么，圣经说耶稣圣子是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自己卑微，然后存心顺服谁？顺服天父，以至于死。那虽然呢，我们看到很明显的，我们主耶稣他是顺服天父的，但是你我都相信，对不对？他不是比神低等，他才顺服天父。其实圣父跟圣子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神，但是圣子跟圣父他们的角色不一样。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个夫妻关系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因为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有三位，但是他们彼此是和谐的，然后呢他们是跟彼此没有比较也没有竞争关系的。所以这个同样的，我们妻子跟丈夫，我们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换句话说我们一样的尊荣，只是妻子扮演的角色跟丈夫扮演的角色不一样。那如果有些姐妹心怀不平她说因为妻子被命令要顺服丈夫好像感觉比较低等，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你好像就在说主耶稣顺服神好像也是比较低等，主耶稣比较低。所以你看有些有些错误的教导把耶稣放在神的地位之下，那个是错的。所以我们妻子也不要这样觉得因为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丈夫我们就比较低等。那有些妻子就会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问过，我为什么男人就可以做头，为什么我们女人就要顺服你问这样的问题就好像你在问为什么是耶稣为我死，为什么是圣子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不是圣父死在十字架上你这样问有意思吗？其实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神的主权，圣子要死还是圣父要死，这个是他们三位一体的神之间他们的决定，他们的主权。我们人不能明白为什么最后他们决定圣子要死，圣父是给旨意的，但是这个也不是我们人能够干涉的。所以呢，一个懂得顺服神为家庭所预备的所定的那个权柄系统的姐妹，然后她愿意这样的顺服神的带领，这样的姐妹呢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虽然我刚才一直说男人跟女人是同样尊贵，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但是还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忘记，就是神先造谁，在神的主权里面，神是先造亚当，然后再从亚当造出夏娃。然后神造夏娃的时候，神给夏娃的那个角色是什么？就是要做亚当的帮助者，不是带领者。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帮助者，我又不知道各位听到这个帮助者你们有什么感动helper 现在我们新加坡很多有 helper， 好像你想到 helper 的时候上帝创造姐妹做 helper 帮助者，好像是做一个女佣，做一个仆人，做一个下属，做一个助理，好像你说听起来，我不知道哪一个姐妹听了有点不是滋味我是嫁给我老公做他的 helper， 做他的那个帮助者。但是各位要想事实是什么，你要帮助一个人你先要有一些条件，对不对？如果你什么都一无是处，什么都不能做，你帮什么帮？所以其实帮助者本身呢，他自己要有一些强项，他才能够给予帮助的，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嘛。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能给另外一个人提供什么的帮助。所以一个帮助者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用他某一些的优点来帮助谁？帮助正好缺乏那一些优点但是又需要那些优点的人。所以各位听懂我们做帮助者的有一些优点，刚好是另外一个人他缺乏那个优点，但是他也需要那个优点，所以才能够帮。所以这样一想一个帮助者的地位和角色其实我们要认识清楚。一个帮助者他其实不是一个卑微的地位，他其实是带有能力的一个位置。所以帮助者不是低微的，他是带有能力的位置。所以我们也说谁是我们的帮助者？神，对不对？神是我们的帮助者。哇 God is our helper， 神是我们的 helper。 但是神是我们的工人吗？不是嘛，神是我们的帮助者。 那其实也讲到顺服这件事情，我们妻子啊，坦白说，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根本顺服不了，要顺服一下，我们的那个老我又来了。所以神也要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有办法顺服我们的丈夫。那我们问，神是我们的帮助者，这个代表神是低微的吗？那当然不是，对不对？所以姐妹哦，你千万不要觉得，哇，这个上帝有点不公平，为什么他叫我做一个帮助者，好像我比男人低等，还是不尊荣。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他看重妻子，也看重丈夫。但是有些人就说，诶，可是我在那个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那里说，丈夫你要照顾，你要爱你的你要爱你的妻子，因为她比你软弱。哇，所以比你软弱。那请问圣经讲这个妻子比丈夫软弱，这个软弱是哪一方面的软弱啊？你们自己这样想，难道妻子比丈夫更软弱，是一个罪人，更犯罪吗？其实都一样是罪人。难道妻子在道德上比较软弱吗？还是妻子在灵性上、理性上比较软弱呢？智慧方面比较软弱？其实不是。这里圣经要讲的妻子比丈夫软弱，主要是指体力方面、体能方面 physical strength， 因为这个是神创造人的那个自然，神给的那个结构，身体的架构。就是其实我们看嘛，一般上在这个社会，我这个社会给男人女人的这个体能测试水准也是不一样，对不对？男人的那个水准跟那个女人的那个体能测试水准不一样。男人要当兵，女人基本上一般上如果没有特别需要，也是不需要当兵。所以那里讲的妻子比丈夫软弱，指的是我们比较明显看到的这个体能方面，女人真的是比男人弱一点。但是其实在尊贵方面，我们妻子跟丈夫是一样的。那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说，哦，一个处在帮助者的位置的人，他就是比较低等的位置？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哦。所以反过来，我们反而要认识，原来顺服是荣耀的，不是软弱的。很多人觉得，哎呀，顺服就是在那个软弱的位置，没有发言权，没有那个决定权的位置。但是我们要知道，顺服其实是荣耀的。妻子，如果你觉得很难顺服，你要知道在神眼里顺服是荣耀的，不是软弱的。我们看主耶稣的例子，我们就知道主耶稣顺服了天父，然后我们都看到主耶稣对天父的顺服是极其荣耀的，对不对？我们因为主耶稣的顺服，我们赞美他。要不是有主耶稣的顺服，我们怎么能够得救？所以主耶稣他顺服之后呢，神后来将他高举，叫万人万民都称赞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的例子充分的表明一个事实，就是真的顺服神是荣耀的。然后我们顺服神，要我们顺服的丈夫也是荣耀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看教会啊，我们讲妻子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其实当你看到一个教会他真的真心顺服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这个也是很荣耀的事，对不对？一个教会他是跟着神走，这个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图画。所以一样的，当上帝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我再讲一次，这不是贬低妻子的，那个是荣耀神的。所以一个懂得顺服的一个女子哦，她是愿意要追求神的荣耀的。所以她是这个一个愿意顺服丈夫的妻子，她是把神的荣耀看得比一切还重要的。因为这样一个姐妹呢，她是知道她的婚姻哦，其实不在于她跟她的丈夫的幸福而已。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婚姻不但在于我跟我的丈夫的幸福而已，是在乎神的荣耀的。我们的婚姻是要反射神的荣耀的。所以圣经里面把人的婚姻跟基督与教会的爱常常在一起来讲，对不对？所以一段婚姻的尊贵哦，其实是远超过夫妻两个人的幸福。当然神也要我们夫妻幸福，这个也包括在内。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创造婚姻哦，不只是很狭小的一个目的，要我们两个人恩爱幸福而已。神创造婚姻是要借着婚姻反射神的荣耀，反射基督怎么爱教会，然后教会怎么顺服基督。所以呢，我们在婚姻里的关系，我们一定要知道是真的能够为神做见证的。所以我在讲 顺服呢，不但不是软弱的，其实你这样思想的话，顺服不但不是软弱的，反而你需要很多的力量，反而有能力的人才能够顺服，这是我要讲的。所以顺服的人不是软弱的，你反而是需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你才能够顺服得到，对不对？所以各位在这里的妻子，做妻子的，如果问你们顺服你的丈夫容易吗？哇，如果你讲很容易哦，那其他的姐妹要跟你讨教讨教一下，其实这个顺服丈夫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尤其是谁，尤其是哪一种姐妹啊，自己觉得自己很优秀能干的姐妹，要这样的姐妹顺服丈夫哦，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思想，其实顺服是要何等的那个谦卑，从神得到能力的一个姐妹才能够做到的。所以换句话说，能够顺服得了的一个妻子哦，她是可敬佩的，她是有能力，从神，那个能力不是她自己的，那个能力是她从神得到的。所以一个人她能够顺服得了，这样的人她是可敬佩的，不是要被藐视的。所以这个观点是很重要啊。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顺服，不是因为女人比较低等，过后我们还没有讲我们姐妹要怎么顺服丈夫之前呢，我们要让自己恢复那个愿意的心，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恢复愿意顺服的心？你一定要明白为什么，那个理由很重要，为什么我们需要，我们应该顺服我们的丈夫。那我们姐妹一般上哦，我相信啊，只要是姐妹的人哦，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要成为很漂亮的姐妹，对不对？哪一个姐妹的梦想是要做难看的？其实我们姐妹都喜欢要漂亮，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漂亮，在神眼中看为极其佳美的一个姐妹呢，是懂得顺服神，也顺服她自己的丈夫的一个妻子。刚才我们读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对不对？刚才我们读了，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什么？这在主里是相宜的。所以神只有给我们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需要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这在主里是相宜的。换句话说，这是主所定的原则。所以我们思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妻子顺服丈夫哦，不管你是活在哪一个时代，不管你现在的文化一直跟你讲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你现在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我们顺服丈夫的主要理由是因为这是神定的。当你这个观念没有了，你就会摇动了。因为这个观念你没有了，你就会想别的理由啊，我的丈夫像不像样，我自己够不够强，然后这个社会怎么提倡。但是不管这些，不管你的条件怎样，你的丈夫怎样，社会怎么说，先是神说了，这个是神定的。所以通常我们世界哦，会给我们一种观念，什么观念？就是谁比较有钱，谁比较成功，谁比较有领导力，那谁就应该做头，不分男女，对不对？这个是世界现在来说一般上给人的那个思想，只要你有钱，你能干，你成功，你赚多一点钱，你有领导力，你就是应该做那个头。就算你是女孩子也是一样。但是呢，那个是世界给我们的观念。我们如果你说你是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当然有很多意思的，但是其中一个做基督徒呢，一定是你在乎的是神看重什么。如果你说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基督徒，你在意的一定是神，你要的是什么，你喜悦的是什么，什么才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才是神看为佳美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位相信神话语的权威的一个信徒，那你说你是相信神的话，那自然你的反应是什么？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行，怎么遵行。所以我们姐妹哦，在听这个神给我们的婚姻原则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委屈哦。有些姐妹觉得很委屈，为什么我要做那个顺服的，我做那个领导的不是很好吗？但你们不要觉得委屈，因为什么？我们要明白，神现在给妻子哦，不是一个很苛刻的要求。换句话说，现在神叫妻子顺服丈夫，并不是给妻子一个比其他人更难遵守的命令。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顺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只是每一个人都有顺服的对象。 如果你刚好你是做主人，你是做老板的，那员工是顺服你，但是你是要可能顺服政府，你的那个对象又不一样。但是刚好现在不是刚好，就是神定了我们是妻子，那妻子顺服的对象就是当然是主耶稣，但是也是我们的丈夫。所以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做妻子的还是你是做丈夫的，共同点是每一个人效法的是主耶稣，那妻子效法主耶稣的顺服天父，丈夫效法主耶稣的什么？为他的子民，为妻子舍己。所以妻子也是顺服效法基督，要顺服，那丈夫也是效法基督要舍己。所以那可是有些姐妹她会反驳，我们姐妹很厉害反驳，我不知道我们姐妹特别厉害顶嘴。姐妹有时候会反驳说什么，哎呀，但是主，我们效法主耶稣顺服天父，其实主耶稣的工作比较容易耶，因为他顺服的是天父，天父是完全的慈爱的，没有错的，完美的。你现在叫我顺服我的丈夫，我的丈夫跟天父哪里一样？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觉得哪里容易啊，我们姐妹要顺服哪里这么容易。但是我们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也不要自怜，好像我们很委屈，上帝叫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因为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要意识到，就是虽然丈夫能够做头，神说丈夫做头，但是这个做头的弟兄，这个丈夫未必得着一切的特权 privilege 还有优势。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也叫做丈夫的要为妻子牺牲。那我们看主耶稣他领导的那个榜样，你们还记得，你们如果一句话问你主耶稣领导的榜样是什么榜样，我应该考一些弟兄，只是现在是讲道不能问问题。所以主耶稣领导的榜样是什么？就是他说，他常常强调，我是领导的，我是来带领的，我是做君王的，但是我是来服侍的，不是被服侍的。甚至主耶稣还为门徒做了最卑微的事，对不对？就是为门徒洗脚。所以以防有一些大男人主义的人说，哦，我是妻子要顺服我，每天要为我洗脚，主耶稣是为他的门徒洗脚。所以呢，主耶稣的榜样是他是服侍人的，不是来被服侍的。所以主耶稣不但是这样只是洗脚而已，他甚至承受最大的羞辱，然后为他的子民受苦甚至受死。所以如果妻子你们这里做妻子觉得心里不平衡，哎呀，我很委屈，我要做那个顺服的那个角色，那你反过来你问自己，如果今天反过来今天你是那个领受那个命令如果今天你不是做那个顺服的角色，今天你领受的命令是，好，妻子你要为你的丈夫舍己，你要为你丈夫死，你要爱你的丈夫如同你爱自己，那你要不要如果反过来你要不要？其实也不容易的。其实如果我们反过来做妻子的领受神给丈夫的那个吩咐你就会发现，在一段婚姻里面，不管你是做丈夫的还是你是做妻子的，这个婚姻神所定的原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所以两个人都需要被圣灵充满，两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发现，我们为什么妻子应该顺服，先因为这是神所定的原则，但是第二我们要得力量的地方，就是神所定的命令吩咐一定是为我们好的。那为什么有些人说没有我都没有看到顺服丈夫有哪里可以是为我好的，只有很辛苦而已。但是我们怎么这样想，神的命令神的吩咐一定是为我们好，从哪里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确据？不是从你的实况，是从神他的属性，他的本性。因为神他是良善的，所以一个良善的神他给的吩咐一定是好的。好的意思就是为我们好，对遵守的人有益处的。所以一般上当我们能够信得到原来神的原则是为我好的时候，那不管顺服再难，你还是可以乐意的尝试顺服的。所以通常呢，我们人总是会觉得你顺服的那一方你就是比较吃亏的。因为我刚才说了，顺服的那一方好像是比较少发言权。但是我们一定要确认，当我们做妻子的，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来顺服我们的丈夫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吃亏的。这是我们做妻子要确认的，你才能够有那个动力继续的顺服下去。就好像一个人一个平信徒一个平信徒，不管是妻子还是什么，一个平信徒，你只要忠心的顺服上帝， 日子过了，你一定会看到神祝福你，神向你施恩的证据，对不对？那个是一般来说。所以同样的，一个妻子她如果愿意顺从她的丈夫，她一定会领受神的恩典。当然我知道在婚姻的情况哦，每个人的情况很复杂，有些妻子她真的很忠心顺服丈夫了，但是婚姻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矛盾甚至不开心的地方。当然这样也是会有，但是我说一般的情况来说，当一个妻子她愿意顺服她的丈夫，神一定向这样的妻子施恩的。那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神这样的吩咐妻子顺服丈夫呢，其实也是有另外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要塑造这个妻子这个姐妹来成为在神眼里更加美的一个女子啊。所以你们各位有没有做妻子的，如果你做了妻子很多年了，你有没有确认到当你每一年一直靠着圣灵要更加顺服你的丈夫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变得更加美啊？比如说哪一方面的加美啊？你这个人变成更谦卑的一个姐妹更把自己的聪明把自己的私欲放下来顺服神为你安排的这个丈夫的权柄其实很多姐妹哦，她们我刚才讲了，一直哀叹一个东西，就是哎呀，我的丈夫不够优秀，我是要嫁给一个像耶稣这样的人，是找不到。那我的丈夫就是不够优秀，所以在顺服的事上很难。我问你们，这句话听得有没有道理啊？你们会不会同情这样的姐妹？哎呀，真的很难，很难顺服，因为我的丈夫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顺服的。有些姐妹这样讲，当然这样一句话听起来。有几分啊，可能有几分的道理，因为人都没有完美的，丈夫也没有完美的。但是我要问各位另外一个情况，反过来问了，就算今天你嫁的是一个像耶稣这样棒的一个弟兄哦，哇，很属灵，圣经知识很强，很爱你，很温柔，很体贴的一个男人，今天你终于嫁到这样一个男人了，然后呢很优秀很成功的一个男人你嫁了，那我要问你，就算你嫁到这么棒的一个弟兄哦，你要顺服他容易吗？你觉得容易吗？有些姐妹讲，只要我的丈夫像样，他爱我，他很好，我顺服他是没问题的。我再问，容易吗？你们这里是觉得你老公很好的，那个就好像神是完美的，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的，神是为我们牺牲一切，摆上一切给我们最好的，但是叫我们顺服这个神容易吗？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如果我的老公是全世界最棒的老公，没有瑕疵的老公，我要顺服他就很容易呢？因为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做妻子的，我们也是罪人，我们的罪性哦，常常阻止我们顺服我们的上帝，也顺服我们的丈夫。我们这个是罪欲啊，你会发现我不知道有些人讲女人是这样，可是男人也是，反正罪人都有一个控制欲、啊、我们很想控制东西、啊、所以就算我们的老公是一个很棒的，那我们的控制欲，我们的自私，我们很想要得到我们自己要得到的。人通常罪人是这样，罪人一般上、哦、是不喜欢迁就别人的，总喜欢人家来迁就自己，要自己要迁就别人，哇，很辛苦。然后呢，不然就是罪人是总是有一种固执哦，就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尤其自己被证明出来有一些社会经验，有一些社会的成就，有一些能干，有一些人称赞我们的时候，当妻子有时候你这样成功的时候，然后呢有时候你跟你的丈夫的观点不一样，就算你丈夫是很好的一个丈夫，但是你的丈夫观点跟你不一样的时候，当我们自己骄傲以为自己很厉害的时候，我们也很难顺服我们的丈夫的，我们还是会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纵使就算，当然也没有了，没有一个丈夫是完美的，但是就算我们的丈夫很好，我们的罪性也会妨碍我们顺服。但是奇妙的，因为这个顺服的功课是这么难学、啊、所以神一定很有智慧，因为我们要学放下自己这么难、哦、神一定要用对我们很重要的人，对我们很在乎的一个关系来逼我们在这方面靠神突破嘛，对不对？所以他要用我们最爱的老公，最爱的一个丈夫，一个婚姻的关系来催逼姐妹哦。你就算再怎样不想顺服，但是这个是你所爱的老公丈夫，然后这个婚姻是你很看重的，然后这个也是神的原则。所以神很奇妙，在他的智慧里面呢，他就用这个婚姻还有给婚姻的原则 妻子应该顺服丈夫的这个原则来什么？来催逼这个姐妹，这个有罪的姐妹来学习谦卑的功课，来对付自己的罪性，然后来教导我们做妻子的放下自己，然后顺服丈夫，顺服神，然后最后我们希望啊，是成为更贤德的一个妇人。然后不但你在这个顺服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希望有贤德的那个表现，然后你的信心也会，做妻子的你在顺服丈夫的过程当中，你的信心也会变，希望是变大一点。为什么？因为你常常需要学习信任你的老公。那当我们把我们的控制欲放下的时候，我们要相信那个带领的人他是懂得怎么带领的，他是真的带领的对的，这个是需要信心的。但是我们也不但只是相信学习相信我们的老公，我们也要学习更是信任神。怎么信任神？你其实信我不知道姐妹们，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全部的姐妹，但是有时候我们姐妹是，我们为什么不要全然顺服我们的丈夫啊？因为我们心里有点担心啊，我如果放手全部的好像让他来带领，不知道会带出怎样的后果。有时候我们会有点怕啊，他这样带下去不懂带去哪里，所以你一定觉得你要控制一下，要参与。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但是学习信任老公，我们是学习信任就算有时候我们的丈夫带领的有点不大妥当，但是神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终究会引导丈夫走上那个蒙恩的神认为是对的那条路。所以在这个顺服丈夫，一个顺服不完美丈夫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信徒，一个属灵的妻子，你会发现哦，你就会被带到越来越多向神祷告，然后你就会越来越亲近神。过程当中其实你跟神的关系是更靠近的，因为我们如果做妻子的，我们神给我们的吩咐是不要管辖我们的丈夫，那我们又有自己的觉得对的觉得好的，那我又不可以管我的丈夫，那我们就是要祷告，对不对？上帝啊，我不能唠叨我的丈夫，我唠叨也不如你的一个感动。所以你就会祷告，上帝你感动我的丈夫能够醒过来，还是能够做一个对的决定，还是做一个蒙恩的决定。所以你就会祷告更多的，因为只有祷告了，你只可以祷告了。那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你看到神实际的怎么带领你还有你的丈夫，你们的家庭，你跟神的那个关系就会更靠近更实在。所以呢，我们在顺服丈夫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也在操练自己学习顺服上帝。当你的那个控制欲要来的时候，又想起诶，神，我是要顺从你来顺从我的丈夫的。所以一个如果想自己变得更漂亮的一个姐妹，一个如果想在主里变得更佳美的姐妹，我们要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懂得学习做一个会顺服的姐妹。那另外我们妻子的顺服哦，也可以祝福到我们的丈夫因为刚才因为彼得前书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所以这里我刚才也说了，就算你的丈夫是还没有信主的，你也要顺服他，因为神安排你们结婚嘛。但是这里也特别说，当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果效是丈夫也可以被感化过来。甚至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哦，他看到一个懂得顺服的一个妻子那个荣美的那个榜样，盼望是这个丈夫看到这个妻子因为主的缘故顺服他，他也能够对这个上帝产生好奇哦。然后呢，他慢慢也想要认识这个上帝。这是我们每一个妻子如果我们的丈夫还没有信，这是我们的祷告，对不对？那对于已经信主的丈夫呢，对于已经信主的丈夫，妻子的顺服能够带来怎样的一个祝福？其实我们也要确认，所以你们做妻子的，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是有啦其实这个是我们要一直确认的我们妻子的顺服呢，会让我们的丈夫成为在神眼中越来越好的一个男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难顺服，认识我很从以前认识我的就知道我很难我比较难顺服丈夫的那种类型。所以今天牧师叫我讲这个信息，我的丈夫很开心，他讲牧师应该常常叫你讲这个，他讲我这个礼拜特别的， 我这个礼拜也不是说平时很差啦，但是这个礼拜特别的好一点点，这样讲哇，这个信息好，牧师要多叫我讲。但是我自己确认到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也比丈夫大，然后我每次讲我信主的年日大他20年嘛，我信主大多他20年，所以我要顺服他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点怪怪，有时候前面的时候，但是后来祷告了，当然这个是神所定的。但是我发现一个东西，当我愿意顺服他越多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他越来越成为一个神眼中更好的男人。我的老公很喜欢提醒我，神眼中更好的男人啊，不是你的眼中更好的男人。然后每次要听，我是要成为神眼中更好的男人，你的眼中更好男人是什么水准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但是神眼中更好男人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其实后来我发现真的有时候你真的这样你确认到的时候啊，你就越愿意这样的顺服。因为你看到真的你的顺服，你跟着神的原理走的时候，神也给你证据来看。所以你会发现，当妻子懂得顺服丈夫的时候，就是说你当你常常期待哦，期待丈夫给一个决定啊，其实你看，其实我是很快的，然后我的丈夫是需要深思熟虑，每次跟他讲东西要讲，我要祷告一下，也对啊，这个祷告这个是对的，我要祷告一下。可是你说他祷告了很久还没有给我一个答案，我就讲，哎，你祷告好了吗？但是后来我发现哦，真的，当我们很期待，因为我是会 follow up 的，他讲。给他时间祷告一下，我会 OK， 我给你时间祷告。但是一段时间过了，我会讲，哎，所以你祷告的结果是什么？我不会忘记的。所以，但是当一个太太哦，给他那个期待，哎，我在等你的答案，我在等你的决定，我在等你的那个带领，他自己哦，慢慢他就会知道他要给那个答案，他知道他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太太，当一个妻子，你一直期待你的丈夫要保护你，要供应你，要给你那个方向。要给你那个答案的时候呢，其实逐渐的这个丈夫哦，他也是会被激动嘛，他也是会越来越哦发现，哎，我要祷告，哎，不然我的妻子在等我的答案，然后我要读圣经，我读圣经我才知道神说什么嘛，神怎么吩咐，不是我自己要怎么决定，是圣经要我们这个家庭怎么走。然后你会慢慢发现他的责任感，他的那个果断就慢慢出来了。所以很重要的，我们妻子哦，我们顺服丈夫，他成为更好的男人，在过程当中，一个更奇妙的一个结果就是，你的丈夫哦会更爱你。我相信男人应该是这样啦，正常都是，当你的妻子懂得敬重你、顺服你的时候，一个男人，一个正常的男人是会更爱一个懂得顺服他的妻子。所以这个你好，他也好。所以神的命令总是叫我们婚姻更美满、更美好。那另外妻子在婚姻里面的顺服呢，也是见证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的婚姻哦越来越脆弱。我们动不动就听到人家离婚，就算没有离婚，婚姻里面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受伤，很多的失望，很多的背叛。这个时代的婚姻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很多的破裂的情形的一个状况，就是连夫妻啊两个人，你在一段婚姻里面，有时候很难看到他们有一个彼此要为彼此牺牲的那个精神。一般上夫妻也是两个人都只有在乎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需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这个时代的这个婚姻关系这样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为着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利益来着想，甚至有些夫妻还比赛，谁赚的钱比较多，谁比较有成功，谁比较优秀，谁的称赞老公得的称赞比较多，还是丈夫还是老婆得的称赞比较多，有点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情况，在现在的婚姻我们看到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如果有一对蒙恩的基督徒夫妇，他们的婚姻能够在神的原则之下荣耀神，那个是给神一个极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当旁边的人看到一个基督徒丈夫，他是怎样的为他的妻子舍己，他是怎么的爱他的妻子如爱他自己，然后当旁边的人又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妻子，他是怎样的顺服他的丈夫，在这个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年代，这个妻子也懂得顺服丈夫、敬重他，当人看到这样的时候，人就会发现，诶，这个基督徒家庭不一样。然后希望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神， 他们自己也愿意成为这样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来认识基督。所以妻子的顺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来的。那我们讲了这么多，为什么现在我们要问怎么，刚才是 why， 现在是 how， 为什么要顺服，我们分享的现在是那现在怎么，妻子怎么顺服丈夫呢？很简单的一个原则，这个是第一个， 我放在这里，要乐意，不要不情愿不甘愿。其实丈夫也是不傻，他看你顺服是顺服，不甘不愿，他也不开心的。就好像父母也是，你的孩子虽然听你的话，但是不甘不给你那个脸哦，那个顺服也是不会叫你开心的。所以神他要我们妻子的顺服呢，是一个从心里的乐意。当然，我们说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哦，这个是神的吩咐，也是神的命令。那神的命令哦，神的命令。我问各位，神的命令可以不要遵守的吗？可神的命令是我心情好我才遵守，心情不好就不要遵守的吗？神的命令呢，从来都不是一个提议 suggestion， 神的命令从来不是给你参考参考的一个提议而已，神的命令就是要遵守的。但是很奇妙，神同时在圣经也一直强调他喜欢一个 cheerful giver， 他喜欢一个乐意遵守的一个人，因为神不喜欢勉强。人也是啊，我们人也不喜欢别人的勉强嘛。所以神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虽然是一个命令，但是呢神也不要我们勉强的做，神喜欢我们乐意甘心的做。那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圣经吩咐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我们顺服主，那你问你顺服主哦，是乐意的还是勉强的，还是埋怨的，还是很多怨气的顺服主？我们顺服主当然是心甘乐意的。所以同样的，我们顺服我们的老公，我们的丈夫也应该是乐意的。所以不管啊，不管你觉得你的老公配不配得到你的顺服，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叫我们要以怎样的心来顺服，以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刚才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嘛，但是然后从二十一节开始就在讲到我们要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我们是要存敬畏基督的心顺服我们的丈夫。换句话说，不管我们的丈夫的条件好还是坏，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我在讲不是因为他配还是他不配，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因为我们敬畏神。所以我们以怎样的心态，我们要怎么顺服，以一个甘心乐意的。那第二很重要的，我们顺服丈夫就是要敬重丈夫 respect。 刚才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说妻子也当敬重你们的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还没有谈到外表上的那个顺服哦，有些人每次讲到顺服想到外表要怎样服侍要怎样顺服，那个也包括，但是我们还没有讲到外表行动上的顺服之前呢，我们一定做妻子的，我们一定要问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心里，从我们的，因为这个敬重是从心里来的，有没有从我们的心里敬重我们的丈夫。然后呢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心哦，为什么心这么重要，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心已经不敬重丈夫了，很容易从你的嘴巴出来的东西就是没有那个顺服的那个味道了，然后你做的东西很多也不会反射任何的顺服的。所以心里的敬重很重要。那所以我们要问自己啊，特别你们这一当中做妻子的，我们一定要问自己，我们每一次，所以现在每个姐妹就要想，你们每次想到你的丈夫的时候，你心里的意念是什么？你心里的思想心中的意念是什么？每次你想到你的丈夫的时候，你心中想到的是看得起你的老公的意念，敬重他的意念，还是小看他的那个意念？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查验的。所以这个敬重哦，不单是两个字，所以很多地方我们要思想的。那另外，如果你说你敬重你的丈夫，你说哦，我心里是敬重我的丈夫的，那你要问你是怎么你心中敬重丈夫，但是你给丈夫的那个感觉是你敬重他吗？那你怎么知道你给丈夫的感觉是你敬重他还是不敬重他？我们思想一个很普通的，我们妻子一定常常跟丈夫说话的，在家里一定常常说话，说很多话， 那我们要问，我们是怎么跟我们的丈夫说话的？我们在人前，我们在人后，是有让我们的丈夫觉得我们是敬重他，就是我们跟他说话，我们的语气是什么？然后你用的字眼，你用的字眼是什么？哎呀，你怎么这样傻的？有时候我听到我的邻居还是什么？你这个四方形头脑的人，干什么？我在想四方形头脑是怎样？我懂啊，你这个，所以你用的那个字眼，那个形容词啊，还是什么？其实听久，旁边的人听了觉得，哎，很好奇是什么来的。但是这个老公听久了，他觉得，哎，我老婆又在讲我这个东西了。所以呢，好像有时候老公无缘无故被骂，去超级市场买一个东西，买回来买错了就。买错了就讲买错了嘛，他讲你这个这么笨的，这个东西这么难买吗？好像，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要思想，我们如果敬重我们的丈夫呢，那我们用的，我们跟他说的话的语气，我们用的字眼，然后我们是常常批评他呢，还是我们是常常鼓励我们的老公，还是常常灭他的那个志气？所以我们其中一个，我刚才讲，我们妻子是什么？我们妻子除了顺服，今天你们记得两个字啊，妻子是顺服，还有帮助者。那妻子是帮助者，所以妻子是帮助者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鼓励，鼓励，你一定要鼓励你的丈夫的，因为我们的话会影响我们的丈夫，所以你要怎样帮助你的丈夫？你要给他很多的鼓励，但当然是在主里面的鼓励，所以。如果我们的老公丈夫偶尔糊涂犯错了，我们还是要鼓励他哦，下一次做得更好。然后尤其是我们当中，如果你觉得你的老公不善于领导，但是因为他可能听了神的话，圣经的吩咐，他尝试领导，他不是属于领导类型的人，但是他尝试领导，因为他要顺服神，他领导的就算不是很理想，你还是鼓励他。因为如果他领导的不理想，你还数落他，他下一次就干脆不领导了啊！你厉害，你来。所以呢，我们做妻子的，这个是我也学习到，我们一定要操练，求神帮助我们，懂得怎么鼓励我们的丈夫。然后除了刚才我说，除了我们自己怎么跟我们老公说话，我们多一个要思想，你有没有敬重你的丈夫？另外一个很值得思想的就是，你在跟别人说到你的丈夫的时候，你是怎么说你的丈夫？我们女人很喜欢讲话啊。很喜欢说三道四，跟很多人讲很多的故事啊。那我们跟别人讲我们老公的时候，我们是把老公讲成怎样？哎呀，我的老公啊是没有用的啊，我老公是啥的？还是我的老公是很爱我的，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很爱主的？当然不要讲骗话啦，如果老公不是这样，你不要讲到好像他是很厉害。但是起码你要问自己，如果你是一个敬重你的丈夫的一个姐妹，你在人前你会怎样思想到你老公的这个人，还有他的形象等等，这是我们要问的。然后我们另外我们也是想到很实际的，如果你是敬重你的丈夫，那你一定是在你的一些决定，你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一定是会问。有些人讲，哎呀，我老公很相信我的，我老公是听我的，还是我老公是很尊重我的，不用问他的。就算你老公是很尊重你的，你还是要问他的，因为你心里敬重他嘛。而且我们顺服的角色就是真的在决定，尤其是大决定，我们真的要征求丈夫的意见，也不但是征求丈夫的意见，征求丈夫的意见是两个人如果都是基督徒呢，你讲出来就是要丈夫去祷告，两个人一起祷告，你一个人祷告可能你觉得没有太大的把握，两个人一起祷告一起确认，那个更清楚神的旨意可能可以发现。然后另外我的行为怎样的有尊重有敬重我的丈夫，这个是我们要思想。其实我们做妻子的，我们也要思想在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可以怎样的帮助我们的丈夫能够更好的带领我们的家庭，更好的带领我们比如如果你的丈夫如果是很被动的一个人，如果你丈夫是很被动的，很比较不喜欢做决定的，那你的行为方面，你不是一直催他，哎，你做决定，就是如果你的丈夫是真的比较被动，你就可能收集一些真的相关的资料情报，然后跟他讲，哎，孩子要读学校这个学校是这样，那个学校是这样，还是你要做什么决定然后买这个东西多少钱，买那个东西多少钱，你做了很多的情报下面给他 OK 你决定。然后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怎样 帮助我们的先生，我们的丈夫更好的来带领这个家庭，这个是你们自己要思想的，在你们的自己的状况，自己的婚姻情况里面。所以这个是你要祷告你才会懂得你要怎么做。我记得以前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还没有正式结婚的时候，但是我们在筹备婚礼要想要装修的事情，婚礼筹备的事情，有一次我就埋怨我的那个丈夫，就说哎，你好像不是很积极的做事情哦。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回答，我就一直记到现在。他就讲说，你什么都抢着做，你什么都要很快的做，什么都做得这么好，那我还有什么好做的？然后你还来埋怨我说我没有做东西。然后后来我讲，哎，这句话很有道理耶。我就想 OK， 给，所以我要帮助我的先生呢，就是我不要太快，然后我自己也要，有时候我以为我快是好，但是快不一定好嘛，是我自己的担心，我自己的没有信心，我自己的自以为是。后来他这样讲，我就好，既然你这样说，我就留一点东西给你做，所以我就留很多，我就留了很多东西，没有，但是没有啦，就是，但是我们也是帮手，不是说我们他讲不要做，我们就完全不要做，我们也应该要帮我们该帮的，但是我们要思想什么东西是他应该要做的，我们不要抢着来做，所以那个是给他做。然后后来发现这样我们的默契就比较好，后来呢他也越来越有责任感，我也越来越不用唠叨，所以大家都开心。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要思想，你要怎么让你的丈夫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领导者。然后呢其实我们想这个顺服哦，你们知道顺服这个字在希腊文有一个意思，就是排在之下，排在之下。换句话说，如果你敬重你的丈夫，你顺服你的丈夫，排在之下，我该不说不是我们低等的位置，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所愿排在我们丈夫的意愿以下。所以这个是一个顺服妻子的一个，就是你以他的意愿为首先，不是强求你自己的那个意愿。所以这是我们做妻子的都要学习。但是所以我们怎么敬，所以简单来讲，我们怎么顺服丈夫，敬重，但是在这个敬重里面有很多我们要反思的，我们的心怎么想他，我们的跟他说话是怎样，我们在人前怎么表现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行动怎么有敬重我们的丈夫。但是下面我们很重要，我们也不可以盲目的顺服我们的丈夫嘛，对不对？如果丈夫犯错了，如果丈夫犯罪了，如果丈夫不但自己做错，他还叫你去犯罪，那我们当然是不能顺服他，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虽然神没有错，神说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但是我们要做妻子的，我们要记得，做妻子的呢，我们最终还是要为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在上帝面前负责。所以如果丈夫叫我们犯罪，我们也跟着犯罪，最后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好，我们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两个例子，妻子的例子，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看到亚拿尼亚的妻子叫撒菲拉，对不对？如果你们很熟悉使徒行传，尤其是牧师前些时候在九点半一直在分享这个使徒行传，所以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对不对？他们卖了田地留下一部分，然后要尝试骗上帝骗使徒，然后结果他们两个都因为他们的罪死掉了。但是这个情况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当亚拿尼亚这个丈夫哦，他欺哄圣灵，圣经说妻子知道这个丈夫在做什么，但是妻子顺服顺着这个丈夫，所以结果呢，这个妻子虽然知道这个丈夫他欺哄圣灵，但是他还顺服丈夫的时候，结果他们两个都死掉了，都被审判了。这个是一个负面的例子。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圣经哦，可能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个人物，在撒摩耳记上第25章那里讲到一个妻子，她叫 Abigail， 她是亚比该，她是一个愚顽人的妻子，这个愚顽人叫做拿巴，我不懂，所以你们如果这个故事很长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整个故事讲出来。但是圣经说拿巴这个人，他的名字就是他是愚顽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愚昧的人。然后他的妻子，圣经说他的妻子是非常聪明俊美的一个妇人，所以这个 Abigail 亚比该。所以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拿巴哦，因为他是愚顽人嘛，他就得罪了这个大卫，其实那个大卫一直善待拿巴， 然后呢，有一次大卫他需要有点吃喝的，他就跟拿巴说：“哎，我一路来都很善待你，你可以给我一点，供应我一点吃的喝的吗？”那个拿巴说：“你是谁？我为什么要给你吃的喝的？”哇，大卫很生气，大卫要把他杀了。但是这个亚比该听到了呢，他就想阻止祸患临到他们的家庭嘛，所以呢，这个亚比该她没有像她的丈夫一样愚昧，她没有跟着，就是她没有跟着她的丈夫一样愚昧，一样的二代这个大卫，她反而这个亚比该呢，她是去向大卫求情，哎呀，你不要跟我的丈夫计较，你知道他的人如其名，他的名字就叫做愚昧，他的人就是愚昧的，你不要跟他计较。你这样听好像哇，怎么这个妻子数落她的丈夫啊？其实这个妻子呢，他是在救，他是尽量要救他们的家庭免受祸害，所以最后呢，因为这个妻子，他们就免了这个灾害。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要顺服我们的丈夫，但是呢，我们顺服丈夫不代表跟他们一起犯错，也不代表一起犯罪。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要理解妻子的顺服是有优先次序的。妻子是应该要先顺服谁？顺服上帝，然后才是顺服丈夫。所以，我们顺服丈夫，不是要让丈夫在我们心中取代那个上帝的地位，不是。因为刚才我一直讲嘛，以弗所书5:21说，妻子是要怎样顺服丈夫？以敬畏基督的心来顺服。所以，上帝在上，丈夫在下，所以我们的顺服是有一些界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顺服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所以一个妻子，如果你是帮助者，那如果你的丈夫做错了，你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责任？你是帮助者嘛，你是帮助者，一个帮助者，你看到人家做错了，你当然是应该要纠正，应该要提醒，然后应该要指出他的那个错误，而不是默默的、盲目的这样顺服嘛，对不对？或者是你的丈夫，你如果发现他要做一些要害到自己、害到家庭的一些事的时候，如果他做的一些决定会害到这个家庭啊，那你一定是要来影响丈夫嘛。那所以，但是我们妻子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纠正，我们可以提醒，但是重点是什么？你以怎样的态度，你以怎样的方式来提醒？你是去臭骂你的老公一顿呢，还是你是温柔的、有智慧的，找适当的机会？好像这个亚比该啊，她是很有智慧的。她老公不可以跟她商量的时候，她没有去跟她老公讲。等到事情解决了过后呢，老公喝醉酒清醒之后呢，她另外一天才跟老公讲：“哎，我做了什么事情啊？”这样，所以她是有看时机的，她是看场合的。所以我们可以纠正我们的先生，可以给他一些提醒，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在提醒的时候还是要敬重他的语气，温柔的、谦卑的那个心态。所以我们要记住啊，我们妻子做帮助者，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你要帮助你的先生做什么？你不是要帮你的先生做他要做的事情。我们的帮助的宗旨跟目的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丈夫成为可以讨神喜悦、荣耀神的一个人，更像基督的一个男人。所以我们要往这方面帮助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做妻子的，我们也是可以尝试影响我们的丈夫。像刚才那个彼得前书3章，我们读到，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妻子也是可以影响他的。所以不代表，妻子要认同丈夫一切的决定。所以，当丈夫你觉得他的决定不够妥当，你要恭敬的，你要很谦卑的来，跟他提你的看法、你的想法。然后呢，最后两个人商量，就是你跟你的先生一定要沟通，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认为你祷告过后你的感动是什么？但是很重要啊，如果我们是顺服的角色，你跟丈夫讲了之后呢？最后的决定还是听他的，就是你可以讲丈夫你要做这个，我不是很舒服，我觉得另外一个更好。你讲你的理由，但是后来她丈夫听了你的，讲了一大堆之后，她丈夫说我还是要这样做。只要丈夫不是做得罪神的事，只要丈夫不是做危害到家庭的事，那你还是听丈夫的，然后让这个丈夫为自己、为这个家庭所做的决定来自己向神负责， 让神自己教导你的丈夫。所以因为我们是一个顺服的角色嘛，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妻子今天总结一下，我们妻子呢，我们是要顺服我们的丈夫，但是这个不代表我们女人就是比较低等的位置，我们只是我们是一样跟丈夫有同样的尊荣，我们是被神所造，按着神的形象所造，但是我们的角色跟我们的丈夫不一样。但是一个女人哦，如果你乐意接受神为家庭所定的这个权柄系统，你乐意顺服你的丈夫，这个在神眼中你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子，一个姐妹。所以盼望我们这里做妻子的，我们做太太的，我们都能够确认到神为我们的婚姻所定的原则是什么，是为我们自己好，为你的丈夫好，也为你的家庭孩子好的。然后所以我们一直要祷告上帝给我们这个能力，我刚才说顺服需要能力，我们真的祷告上帝给我们这个谦卑，上帝给我们这个能力来顺服我们的丈夫，也祷告这里做丈夫的，神让你更可以爱，越懂得珍惜还有爱，懂得顺服你的太太。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神，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设下最美好的榜样，在主耶稣一人身上，我们看到顺服的榜样，我们也看到舍己的榜样。神，我们感谢你，虽然顺服不容易，但是神主耶稣你的爱激励我们，感动我们，叫我们虽然有一个老我，我们做妻子的，我们有时候 不愿意放下自己来顺服另外一个人，纵使那个人是我们最爱的，但是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你的爱的时候，神你激励我们，叫我们因为顺从你，因为敬畏你，我们也愿意顺服你要我们顺服的对象，那已经结婚的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丈夫。神，在这件事上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在主里越来越懂得怎么为人妻，为人的丈夫，以致整个家庭在主里更加的幸福蒙恩，也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荣耀神你的见证。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